是神自己会带领一些人啊。感谢主，就有时候人糊涂的时候，上帝没有糊涂哈。的确，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很美好的主日，是母亲节，所以因为时间的赶，可能我们的聚会都没有说今天是福音主日哈。但是神仍然会带领很多新的面孔来到我们中间。我看到一些新的人，我们来非常的欢迎参加今天的崇拜。福音是给谁听的？是不是只给基督徒的，还是只给非基督徒的？这是永远是一个 dilemma。 经常人们说福音主日是给谁的，当我预备的时候是为，很多的时候是为非基督徒的，因为他们还不认识他。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基督徒以为福音不是给我们的，以至于我们有的时候会羞愧，有的时候我们活不出福音给我们的能力。真的，我是深深的感受这个福音的确是神莫大的智慧。在我们人生的途中，我们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刚刚的诗歌里我们唱到不同的需要会面临到我们人生中间。比如说刚刚罗毅提到，我们小组在星期五的时候，伊甸和这个五饼二鱼我们混在一起，然后听那毛姐妹带我们的主题是安全感的问题。在她提到这安全感的时候呢，她特别有意思，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关系到的安全感。比如说他列了健康、工作、家庭、金钱、朋友等等等等，衣食住行。列完了以后呢，大家他问大家一个问题，说这个里头哪一个你可以去掉？然后呢，大家都七嘴八舌，哎呀，我这个可以去掉，然后那个也可以去掉，或者就是去也不行哈，没有身体没法工作，没有工作有身体也不能够满足日常的生活。所以这些都是人生最基本的需要。当我们来取舍的时候，就像刚刚罗毅说的，哪一个都是很难取的。有的时候可能家庭都没有朋友怎么办？因为什么呢？可能是面临着一个家庭的分裂的时候，可能跟太太吵架了，我们俩都有过这样说，我就跑到朋友那儿去了，诉一大堆苦，或者他跑去了，结果那朋友给我很大的安慰，他不能给我哈，这是我过去的事儿。所以到底你会选哪个，完全取决于你当时在什么样的情境里。所以从更广泛的层面，当我们来看人生的需要的时候，有几个基本的需要都会浮现出来的。基督徒需要，非基督徒也需要，虽然表现的形式不一样，总会涉及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包括跟我们自我的关系。所以从个人满足的角度来说呢，我可以这么说，人会问说我的福分在哪里，我最深的满足在哪里。如果你是不从个人满足来看，你看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动荡的世界，所以你就会问说，那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指望在哪，我的盼望在哪里，我有什么目标啊？如果当突然失业出现的时候，当突然不安全临到我的时候，我怎么样来把握我的人生的方向？因为人生都会有突然有很多的 stop sign、 yield sign 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除了这两个之外，当人向里面看，看完了以后向周围看之后，还有一件事情会向上看，对不对？他发现这两个东西不光是周围和我们内心，还会问我是否有智慧和能力了解整个宇宙万物和我们人生掌管我们的背后这位我们所说的天命或者超然的能力。对基督徒来说，就是那个至高者到底怎么样来管理我们，以至于我们做出一个抉择呢，是合乎他的计划，因为这是最高的选择。所以我在想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自己刚开始认识主的时候，我今天会从第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我刚刚接触到圣经，接触到基督教的时候呢，我最喜欢的就是箴言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多的人生哲理，然后看完以后呢，让我在日常生活中很有启发。然后我就在纳闷，我说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聪明啊？然后我再看一些书说，哦，犹太人至少说在 business world，说是每个人都两本书，一本书当然就是说什么哈佛的各种各样管理书，还一本书呢就是箴言，所有的人都读烂了箴言来做他的市场调查，来做人间的抉择。所以我就很喜欢，因为作为中国人来说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中国人呢很喜欢这个修养人生哲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呢，箴言跟中国的文化也很近哈，一些至理名言一说完以后，哎，我这个不太清楚的人突然能够顿悟哈。所以我最喜欢的当时是什么呢？我给你念一下哈， 比如说在箴言里头十二章，他会说殷勤的人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苦苦。这个就是说我们不愿意，懒惰的人就是真是这样。然后还有的说不要跟人击掌，不要为欠债做保。哎，你想说这个，我后来没有他李鸿基为什么为别人做保，这挺傻的哈。然后我当时就喜欢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告诉我很多保护哈。然后呢也喜欢，后来你也发现说箴言里头讲到一些人心的东西，我也很喜欢。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什么，从心发出的。所以我很喜欢这些话。但是我对箴言一开始那个东西总是百思不得其解。大家都知道箴言一开始一章的七节说到什么，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深者就是聪明。然后呢我就是搞不清楚，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主，我就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箴言好，其他地方读的哈云里雾里的哈，一开始上帝创造天地，最后这些故事都很好，可是这里的历史东西我也把握不住。但是好像箴言更像一个抽象的一个规律，告诉我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跟人打交道。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喜欢箴言。但是呢这一开始这句话总是在我的心里包着我，就是我好像如果他这说你是认识神智慧的开端是认识耶和华，可是呢我知道了很多的关系让我每天有一些技能相处，可是我不认识这个，他说你还没开始呢，可能白用那些东西哈。所以这是我的这个体验。所以我今天会从第一个方面会跟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分享，就是说认识上帝便是聪明，这是我的人生经历。但是当我开始信主信靠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我开始相信这句话的时候哈，我就慢慢开始体验这句话里头的味道。这里头的一个味道就是让我知道什么是智慧，说智慧带给人什么好处。因为我是 very practical， 因为我发现圣经也是很 practical 很实际的。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或者探索的第二个方面是来说拥有真智慧有什么好处，真智慧有什么好处带来我们人生的改变。但是在我信主的一段时间之后哈，再翻转过来，就像今天早上一开始说罗玉说人生的福是什么，基督徒已经认识了以后就会说，就像很多人回国的时候说我什么都给，是学位也很好，然后财富也很好，然后妻子也好，但是有一件事到北美来认识主耶稣的确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丰富，这是一个最大的智慧，这是最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在我信主的几年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经历，先讲完这个以后再来往下看。我记得我们那个小组呢，他们在俄泰国，我们就有一次说我们要查箴言嘛，我们创世纪也查过了，新约都查完了，那个旧约的很多故事我没搞不清楚哈，尤其是什么这种先知性的书呢听看不懂，但是箴言看不懂，所以我们就回来看箴言。看箴言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智慧书已经信主了哈，就开始不一样了，发现说这个的确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智慧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智慧。尤其在箴言里头很多 personification 哈 personification 就是说为何化的来描述这个智慧，而不是把它抽象作为一个规律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认识耶稣基督是对我们智慧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确据啊。这是我第三个方面，这个智慧是有位格的。我们一同来看什么是认识上帝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或者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哈，多多少少的对当代现代科学有非常大的帮助，是不是？我们在座的人至少本科毕业，在这里要一说起来，我就跟朋友说，我们教会有很多 PhD， 所以一般都不承认你到这。我们到每个教会，他们会到这儿，对，特别承认，尤其是 PC 这些牧师，他们对学问特别重视。但是我说我们教会很多的 doctor， 教这个没用，我们那个不管用的。所以呢，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说呢，我们有没有智慧不敢大声说，但是我们聪明是，是不是啊？所以不然也不会在这儿来。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有，不论是从台湾、大陆、香港，所以我们起初接触这个基督教的时候，我们当代人未必会简单的说基督教什么信，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比如到北京的书架上来看，讲基督教哲学、思想理念的书非常之多，婚姻里头充满了基督教的理念，已经跟我们20年前来美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当代人不这么说的时候，往往会说另一个，说科学和信仰是不会随手不相容，但是呢是井水不犯河水，对不对？我会说信仰是心灵的事儿，然后我科学呢 是关于物质的事，这是很好的，这是一个方面。This is true, partial true。所以我们态度好一点，一般会说我们不同的范畴，但我们就不打架了。所以我今天就跟你们讲心灵世界啊。但是我先讲的时候，我会去创造来讲。这位上帝，我是一个搞科学的人，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说，如果你真是搞科学的人，包括于静，你必须是相信上帝。甭管你的 microchip 搞到多细啊，是90公分，还要不是90多少 mm 不是公分，那个叫 mmu， 我搞不清楚那个单位哈、啊，因为我是搞大气的，所以就比较 large scale。尽管是这样，我们也至少你是要信上帝，你能不能靠上帝我不知道哈。为什么？我下面来讲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科学规律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隐含着上帝的属性。有一次班里男女挑战我，他说：“牧师啊，你是这个读科学，你为什么讲到不怎么讲科学？”其实我其实很愿意讲，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从科学里头发现上帝的伟美，大概我们就会停在那个层面上。那我们先不讲整个现代科学兴起的时候是受这个基督教文化这个土壤里面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英国的这些从牛顿然后巴斯卡这样的人，整个是在 Judeo Christianity 这个 Christian worldview 在这个世界观里头长出来的现代科技，这个不完全等同于希腊文化产生出来的阿里斯多德哲学。所以我在学院读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跟我们总结说，基督教为科学提供的十大证据，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他说十大证据在这儿。最近我到中国去的时候，有一本书在书架里，是 Wiken 的一个教授翻译的。这本书叫《Soul of Science》，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的。这是李红军和我跟他唯一上了一次课，就在 RTS， 其他他都是远距啊，或者不跟我在一个时间。那么上的是现代哲学课，前面那一部分就是来特别来处理现代科学发展的。那其中这本书呢 ，Nancy Percy 和这个 Sexton 写的这本书呢，就《Soul of Science》呢，是我们的必读的书。但很感谢主，没想到这本书呢现在在中国大陆流行啊，有这本书在书店里可以买到。这个中文的序呢是由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这姓陈的这个院长写的序。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发现说这个人是，就这本书是站在基督教的信仰来说，没有从中立的角度来看科学，但是他非常忠实历史，来发现历史中到底整个的信仰跟科学怎么样来发展的。所以呢，这个当现在你拿不到这本书给安逸南借走了哈，他回国在路上读，我不知道他凤霞回去检查哈，路上看他是只读科学读不读科学史哈。这本书等他回来以后你们再来看。但是我为什么要说一个搞科学的人必须要相信上帝？也许你会说，牧师你现在改行了哈，像我爸说你现在最就是深对于神学哈，然后所以你就改行了，你不研究科学研究上帝的，所以你就鼓励我们所有这些博士啊硕士啊都去研究神学。所以你不，但是他说你不必让我们来搞科学的人搞技术，你不必要相信上帝，你们相信上帝科学规律。好，那我们先从这点来说话。我知道你们相信科学规律，但是相信科学规律的人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今天赐给，就是圣经的话，不是我赐给你哈，是圣经赐给我们。对不起哈，这个彩虹之夜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这句话，我觉得对我们整个认识自然、创造这个自然的主体这个规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创世纪第八章第22节，还记得彩虹之夜后面说了一句话吗？他说，耶和华对摩亚说，地还存留的时候，夏长寒暑冬夏昼夜就有不停息了。好，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什么呢？其实科学家是用规律来研究自然的，对吧？上帝用约来约束自己和约束他的被造物，也同时表示神对他的被造物有一个委身，委身到这样的地步。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不光看见上帝的慈爱，看见上帝给我们一个稳定的宇宙。今天我们做科学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那个虹吸翼种这个很美的兰花，因为我们这个大气这个四季太不明显，所以你要把它放在温室，你是要给它一个可控的什么环境，对不对？以致兰花长得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想到说上帝要定义来照管宇宙万物，我们四季的时候，他做很多的事，他要保证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倾斜角和太阳运转的时间，这一年里头，然后要决定这些所有的位置、 细的来说，他用他的化粪管理什么雨雪霜，这些其实都是上帝用自然律。从根本上来说呢，就是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所说的一句话，上帝用全能的命令说出万有，就是我终于找到这个中间的 missing link。 科学家在做什么呢？就是我妈说的，等我们发现科学的，我们就不要上帝的。然后我就说呢，人的智慧永远超不过上帝，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我们发现像牛顿发现他的这个万有引力的时候接近了一点，对不对？我们说他发现一点概念，但是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概念。We not exhaustively to know this， 所以我没有办法。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抽出万有的时候，牛顿就说，是这个万有引力他用来抽出来。所以呢，在我们搞科学的人都会相信现在的科学是试验可重复的，可以精确也可以不精确。最不精确的人就拿统计学来做一做啊，你们做那个生物科学的人，大部分公式是很难用的，对吧？你就会统计会用一下，然后呢？搞流体力学的人呢，我跟李红军说，我们是比较精确的，我们是用 Norris Dot 方程里头，但是呢，你要再问我说我们的摩擦力怎么表达，我们的这个什么太阳的这个辐射在云中怎么反应，我们还要用什么统计，因为我没有办法再细量的来描达表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们可重复可描述，可以精确也可以稍微模糊，基本上是要它可重复可以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说基督徒非基督徒，你要搞科学，你不仅要相信这个上帝哈，因为科学规律是普世性的。往下走一步哈，科学规律不仅可以重复可以描述，它还对这个时空中有普世性。举一个例子哈，这个科考夫，如果这个电磁场就中文怎么办，因为我学物理学的不是很好，我就知道他做电子学原理做完了以后，是不是只能在美国用，不能够在中国用？飞到太空里头磁场就不 work 了啊，我们这个不会，对不对？显然不会。在做电磁场的人，这件事情若是那样就很麻烦。所以从科学规律的普适性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规律可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运行。换一句话说，这个规律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好了，我现在要给你连到上帝身上去，谁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我们会说上帝无所不在，上帝无所不能，上帝的规律，上帝的真理是普世性的。但是呢，这规律也是在某一个时间一个地点特定的地方可以运行的，对吧？这就表达出什么？上帝临在，对不对？他的确是在我们中间，我们今天的麦克风现在工作哈。显然刚刚我讲的这个电磁场学是工作的，不然的话上帝如果不临在我们中间，我今天说话就是很费劲的，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这个神是一个超越的神，是一个规律的主，是一个 universal， 是有规律的时候呢，同时又看到他是临在我们中间的，他在他的世界中，在他造的世界里。所以在规律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很多的规律都开始指向那个上帝的属性。规律跟上帝属性不一样，但是它指向这个上帝的属性。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在讲到上帝的存在，规律是存在，尤其是根本性的规律是存在，直到上帝改变。比如说我们谈到的万有引力啊，核磁场啊，然后生命的定律啊，或者数学家在这我们中间的一加一等于二，你是从来不会问的，对不对？这个肯定是很精确的。所以这种不变性让我们马上想到上帝的另一个特点，叫什么？unchanging， 对不对？上帝是不变的。我希望我在这样跟你连一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做科学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我们从来不问的，就是跟上帝的属性是连在一起的。我稍微要说一下，就是说第一点的科学，或者说我们还在说社会科学和我们说的经典的科学有差别。这个社会科学呢比较毛糙一点，我说的哈，或者第一点的科学呢经常会随时间来改变。举个例子，昨天在这个喜马拉雅山上的时候，开水的点和在奥兰多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头点就是跟气压有关系哈。当我们在后面走一走，就会改变那个科学。但是这个往上进化的过程，到了最后，它最根本的原因来说，这个更高的科学规律一定要假设普世的不变性，不然我们今天不用做，做完以后都遵循上去，明天就变了，对吧？ 我们就不会再做。所以每一次我们看规律本身是指向那个不可见的非物质的时候，我在讲这个不可见的。你说万有引力你能看见吗？我为什么在又指向上帝另一个属性？上帝是不可见的，对不对？上帝是个灵。你看见了那个苹果梨子掉下来， Do you really see gravity? 没有，对不对？你看见的是那个自然现象，你只看到那个自然现象，背后用一个公式来描述的时候，那个只是一个表达，数学的表达也好，物理的表达也好，还没有讲到是一个隐而不见，规律本身是看不见的。这是为什么爱因斯坦可以跟牛顿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宇宙的观点，对不对？所以实际来说呢，规律如果从最朴实不变的时候是指向上帝本身，它的很多属性我刚刚列到，它的不变性，它的超越性，它的临在性，它的不可见性。好，这个规律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件我们非常注意的，是有位格的，有位格的。作为非基督徒，我过去的时候，或者我是不可知论，那我会否认这个自然律后面那个有位格的时候，我们会夸大这个自然律只是一个规律而已。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例子，我们为什么把规律叫自然律？你觉得这个话有没有误导？有没有误导？如果你相信自然是上帝造的时候，没有误导。但是我们自然这个话和 creation 创造界用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 nature and creation is a different entity， 是吧？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可以感受到说，当我们说自然的时候，就是什么？自然而然就有了，神来生老病死。好，我们说这是自然，所以我就是该死，但是我们谁都不想死，这个我们就来寻求上帝。同样的问题，当我们说自然律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假设，就是说原来就有的，不会变的，所以实际上是我们更准确来讲是在创造界的规律。所以因为我们这样的时候，实际上把自然偶像化了。我们过去我是个无神论者，所以自然就是我最后的上帝，对不对？理解，自然就是我们最后的上帝呀。我们不过就是把它这么假设，没有打开来说了。所以任何一个人跟上帝分开以后，这个偶像化，我叫哎，这个是我们必然要做的。我们科学家会把一些东西偶像化，就像其他的人会把金钱、权力、欲望来偶像化一样。我再给一个很小的例子来表明，这位上帝为什么我说他是有位格？所以有位格就是 person， 是他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上帝可以造成一个规律，水的例子是我非常喜欢的例子，对不对？如果按照热胀冷缩，一个固体的水胀了以后应该重吧？这大多数是这样的，对不对？如果咱们说钢材，或者说我们取其他塑料，反正基本上来说，凝聚了以后呢，什么分子的这个之间的距离什么小了哈，大概是这样的吧。所以呢，它就重，对不对？如果是大气或者是液体，那就要轻一些。为什么水不一样？于静，你告诉我，为什么水不这么重？上帝多麻烦。
其实我也不太懂，就是
其实我也不懂，
就得听你讲。
其实我也不懂哈，我也是看来的哈。就是当我了解的就是上帝不仅是个规律，他造规律，但是 is a personal God 的时候，我对这件事情有情的天、有情的上帝就有更深的认识。你就先想这个了哈。咱们在自然的界里头，如果每到冬天，奥兰多是不有这个问题，你们在东北人都会知道，黑龙江冻了，黄河有的时候也会结点冰哈，长江不会。黑龙江冻了以后会什么结果？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就上帝做的时候脑子没想啊，就像我们这样啊做完，然后呢所有的冰都沉下去，对不对？然后呢所有的生物在河里会怎么样？全上来了，全都死了，对不对？为什么冬天我们凿出冰来，不凿出孔让鱼来活着？这头表明这个上帝是有爱的，他在做的时候不是僵硬的死板的做完这条规律就完了。 He's a personal God， 他要跟他的 creation 有 interact， 他跟他的创造有互动。所以包括我们讲我们科学家是很有理性的，对不对？这个表明什么？你认为理性只是代表我们的抽象思维吗？我们跟其他的被造界，石头、树、草木，当然我们可以说，哎呀，花真香哈、啊， 我们可以有 personality，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位格化来表达它，但是我们从里面知道跟生物不一样，花是没有太多自由意志的哈，没有自由意志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有一个理性的人的时候，恰恰表明上帝有位格，人是人不是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分别。我想我不用再讲，就是说当我们做科学做规律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上帝不仅创造规律，它是有位格的。你如果在想它的美它的善，你做数学的人，我就问那个我们中间搞数学的那个教授，你做公式简化的时候，你为什么特别注重一些特别的特点？你说 symmetry， 然后我是做过这个非线性的数学一部分，然后你发现做非线性的时候，什么 butterfly 这些东西哈，很漂亮哈，但中间不断展开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最基本的美的东西在这个很小，我不知道你做生物也会看到，就有些东西是美的不得了。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上帝造的规律里头，我表现上帝的意义不改变了。你要说从那个五分钟上往下跳的时候，那不是上帝的问题哈、啊。你知道万有引力是上帝的 righteous truth， 对他的规律是守约的。当然他可能会送一个 spokesman 帮你接一下哈，大多数不会发生。所以这个时候我来讲，就是说这个是箴言诗篇很多处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是我讲的开端，是 foundation。我的理解，这句话是根基性，是根基性。好。我们再往下看，如果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代表着什么样的产出？我们要从这个开端要继续了解，要体验一下什么是智慧，真智慧给人带来什么好处。中国人很实际，很实际，但是中国人的实际有两个危险，一个普遍的功利，实际不代表一定是功利。就像我们说什么是 reality，每个人对 reality 不一样。我上次就在受洗的时候问大家天使在不在中间，大家我儿子至少没什么反应，天使还不在，对吧？就是我们在思想一个什么是实际的时候，你如果是不认识上帝的，你看到的可见的世界，你认为这是 all， 你认为这是全部，事实上不是，对不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不要把实际变得世俗化。所以圣经在或者基督教实际是很实际的，我相信它的意思是给我们安身立命。在我们人生危难出现的时候，很多危难可以出现，婚姻的问题，奖学金的问题，各种各样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看这个安身立命的智慧给我们什么好处。我就做了一个测试，因为电脑很好，我就打一下说智慧在中文圣经里有多少处出现，381处。如果你看原文，希腊和那个文不同，跟圣经有关的超过上千的。我们光说中文翻成智慧就有380个。智慧是什么呢？基督徒可能有很多的争议。我记得创世纪3:6，每一次读到这个地方都有很多的上帝让人看见那个智慧的果子，然后不让我们吃。然后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时候呢，马上想到的是什么？这个上帝是个独裁哈，他要来操纵我们，所以不把智慧给我们，不让我们吃，吃的人呢反而聪明了，上帝就很不高兴，所以把他们打入冷宫。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也有这样，就是说基督徒呢有爱心就好了，就说智慧是一个祸害。那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到底是智慧的问题呢，还是我们对智慧的看法有偏差，导致我们对智慧有这样的理解？智慧定义是什么？圣经有很多的定义，我给过一个综合的定义。上过我那个神的引导那个课的人，能不能帮我回答一下？对不起啊，肯定是忘了啊。这也不是我的定义啊，我是抄来的。他这样说，他说智慧呢，是能够将神的真理理解和应用在特定的人和事情中的一个有道德的机能。我再说一遍哈，这是 important，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是将神的真理理解和应用在一个特定的人和情形中的一个有道德的机能。好，我们就简单分两方面，是一个有道德的机能。智慧是一个有道德的机能，你看到这个技能的时候，你想到圣经的人物，圣经人物里头约瑟，对不对？法老对约瑟看中约瑟说什么？说神将这些事赐给你，可见没有人像你那样聪明智慧。 在新约评价约瑟的时候说，神就给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法老埃及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宰相管理一切，他有极大的智慧，就是约瑟。但是约瑟在智慧里头一定跟他道德有关系，对不对？他没有滥用职权，对吧？这个卫队长的太太很寂寞，要找他跟他那个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哈。然后他怎么表达的？他说：“我怎么能够得罪我的上帝和得罪我的主？”当然他为这个进货了。我们中国人实际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出问题，说哎，我们这个很实际，我们就 compromise。但是约瑟没有，因为他知道整个宇宙的主宰是谁，所以这个道德性，他不乐意违背那个有位格的上帝。如果只是个规律，没什么关系，但是背后是有位格的上帝。我们现在的例子，我看过一个电影，我非常喜欢，叫 Jeff Bauer 那个 24 Hours， 你们多少人看过？周明宇看过 ，Jeff Bauer 是你告诉我的，其他人没看过。哎呀，周明宇影响的这个啊，其他人没有看过哈。Jeff Bauer 这个是反恐24号，它总共有四集哈，四个 season， 每一个 season 都是24集啊，很长。那我是掐头去尾看中间哈，那中间有两个场景。来表达这个有道德的机能，一个是总统，美国的总统要竞选的时候，突然他的对手发现他儿子曾经引爆了一个谋杀，但实际原来是一个正当防卫，可是为了防止原因，他的太太就把这个事情遮盖了。那这个时候对方都会把他挖出来，你知道这个竞选的时候，我们到今年年底会看很多这种表演哈。所以你不用太激动，你知道这个是人在。但是这个总统，我就发现他很有隐才的，他太太和那啥是不能的，他儿子也不能。他最后决定说我要发表，他原来是不知道的，他知道的他要发表一个公开的这个记者招待会。然后呢，以至于他的儿子刚开始都不理解，他说：“爸爸，你就是想要当总统，所以你把我要卖掉。”他说：“不是的。”他最后他跟他儿子，最后他儿子也站他一边，然后把这件事说出来。往往在人生中很多棘手的东西都是我们说的这种灰色地带。这里头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 Jeff Bauer， 他是一个 agent， 反恐的 agent。当敌方知道他很厉害的时候呢，在有一次行动的时候，先把他太太和女儿抓起来做人质，逼着他去要杀总统。他该怎么做？按照这个美国法的话，他应该就交代了，那他就没法参与这个。但是他又要想，他要救他的 dilemma，就跟那个你们那个在上课的时候用到那个 Matrix 一样哈，第三集那个一样问题，就是说你要救 Trinity， 让我说这些故事，你看不看这些电影？你要救你爱的人，还是你要完成你的 mission， 要完成这个整个你是一个有这个怎么样做？这都带领着一个挑战性。然后这个 Jeff Bauer 的话做的事，就是说他要完成 mission， 要去保护总统，但是呢，他又从一个角度来，就像要是刺杀总统，到那儿去他要把总统救了，因为有别人要去杀了，他不去杀总统，另外还有其他，因为你知道这些做法都是第一波第二波好几张牌，对吧？第一个牌吃掉以后第二波就会出来嘛，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做一个角色，是真正保护总统，同时呢他不相信美国总统能保护他的妻子儿女哈。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在美国人的思维里面，他不差把这个 government 把它做得像那个像上帝一样，所以他要自己去救他的妻子和儿女，甚至会违背一些国家的法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在这个灰色地带里头，他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基督徒需要来效仿，要看怎么做的。道德的机能就是智慧。那么如果再看智慧，再把这个真理应用在实际的人和情形中的时候，圣经会说到很多，比如说我们念 Deuteronomy 在生命记，他说：“所以你们要谨守，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一些律法，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聪明。”这是以色列人说外邦人会这样来称赞他们。在这个 Chronicle 在这个历代志的时候，22章会说：“耶和华赐你聪明，好治理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的律法，所以人是要交账的。换句话说， 在智慧和律法之间，在旧约里头，包括在新约，有一个很明显的连接。智慧是把律法上帝的话用在一个特定的情形里头，所以这个紧密的相连是说我们怎么样用在一个特定的人和关系或这个情形中。大家还记得所罗门断案是不是？每个人大概看到那地方都觉得很精彩，很多外国的人都来参观。所罗门有个智慧，他问神什么都没有要智慧，结果神也给他智慧，他要智慧，因为他说他没有办法，他很年轻，没有办法治理这个国家，神就给他了这个智慧。我们都知道，当两个妇人来断定哪个是他的儿女的时候，所罗门用什么？他用后面那个爱来断定谁是真的假。神的很多属性让你最后看完是都连在一起的，越看越糊涂，有的时候越看的什么越清楚。他用另一个属性来做这个智慧的判断，说好，如果是那个，就是那个不是的会说什么？孩子分了吧，我们只是唯物主义者，一人一半，这是他愿意的。所罗门说分吧，那个就是这样。所罗门说好，拉出去，这个散了，这肯定不是母亲，母亲有爱，不可能把这孩子处理掉。所以所罗门的断案看到说，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那个小组哈，在上个星期五哈，就问到枪的问题，对不对？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说到底奥兰多越来越乱，从西向东走哈，因为西面是比较乱一点，住在西面的人，然后那个谁，那个 Michael 就说，哎呦，我们那就是我们那边哈，我刚从台湾来，不知道是那边，但是还有很多的人住西边哈，不是西边就一定比东边乱哈，看你在哪个地方哈。咱们都知道美国不同的区有什么样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不要拥有枪械？这是大概在我们中间的美国朋友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啊。我们在美国很短，不明白这个国家整个这个枪械的发展史，为什么他一定要拥有枪？我们觉得的确是有枪很糟糕，因为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富足和这个什么奏主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刀越利呢，切肉越快哈、啊，但是刀越利呢，割手割得也越快哈、啊，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在这里头，枪械的问题，我们一定说要有还是没有，要取决于你们家了。你们家儿子女儿多大？然后你们家有多少钱呢？你们家像我们这样的话，大概可能也不来抢哈。如果是比较有钱的人，你可以要抢了哈。还有一个说你是容易激动的，动不动就抽出来走火那种人，把自己搞伤了哈。因为90%有枪的人，大概不会用到，在大多数情况，用到的时候都是小孩玩枪出事，或者说。自己把自己伤了，所以这你一定要有智慧，说怎么样来选。还也许说有一个人跟我说，哎，我们搬家，哎，我觉得也不错哈，孟母三迁哈，总会找到一个相对来说安全一点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智慧正定义的时候，我们至少想两个层面，一个是有道德的机能，一个是什么能够把它用在一个情形里面来分析，或者简单的来做一个判断。但是智慧有什么好处呢？智慧有什么好处？智慧给我们很多的好处，智慧引导我们做抉择，给我们标准，给我们判断，然后免得我们陷入一些危机，然后脱离我们生命的危险，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件事，对不对？能够让我们自己发现我们自己有限，能够听别人的话，能够听比你年轻的话，比你年长的话，是言比你多的人可能要多听一点，所以这个也给我们有勇气来面对挑战。所以智慧给我们很多，我没有时间，我只来罗列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你看智慧的时候，给大家真是非常多的帮助。我就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说如果你跟随智慧，别人就会因为这样跟随你。这个就是保罗说的，学我的样子，我怎么样什么效法基督，你就效法我。所以在申命记说到嫩的儿子约书亚被摩西按头在他按手在他头上，就被什么智慧的圣灵充满。以色列人就变听从他。你看我们教会那些执事啊，案例以后哈、啊，只要我记得上次邱俊芬就说我们要顺从执事，挺厉害的哈、啊。这个不知道是因为按了那个手哈、啊，以前按的手哈、啊、起作用，还是因为读了这段经文，我不知道哈、啊。所罗门是这样的，也是问神，你求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判断人民，不要让我走弯路，能够分辨是非，不然谁有能力辨别这么众多的事情？不光是在以色列国强盛的时候，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还记得但以理吗？ 范以里和他那些年轻的人，以色列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在历史和现在都有这样，他被掳以后呢，这些人到哪了，人又恨他，他都喜欢他。范以里是做了相当于宰相的工作，然后这个那个王对他怎么说，他说至于那奥秘，他做了梦，然后别人为他解梦，然后呢他解完了以后，他说范以里比那些有巫术和其他人做十倍，然后就信靠他，把他东西给他。这个王也说，我要让你做大。然后范以里怎么说？我特聪明，能解梦，不是吗？范以里说的是说，并非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是使王知道解梦和心思意念是因为上帝。这是范以里，第二章三节。所以这王就说，我知道你里面有个灵，是上帝的灵，心中有光明，又有智慧和美好的智慧。看到这个根本在里面，所以最后他说，改变时间，帝王废王将智慧赐给聪明人，知识赐给智慧人，都是耶和华的作为。这智慧还成为我们的保护。你如果看这个圣经里头说过很多的话，是耶和华全备的律法使人苏醒，耶和华的法度确定是愚人的智慧，一人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公平。他说：“你高举智慧，他就使你身高；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我只叫你走智慧的道路，引导你走正直的路。”他说：“你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但是他要说什么？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那这就很难，牧师就比较麻烦了。什么亵慢人还是智慧人，都得说哈。但是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但是神呢，自己会工作，他会让人知道什么是智慧。他说到我们做管教的时候。他说：“气节管教的就轻看你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就得智慧。”所以摩西在诗篇九十章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求主啊，你指教我们怎样尺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什么智慧的心。”在箴言里面，你如果回去，你现在有空，你打开箴言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不来念这段经文。箴言第二章，请你打开，因为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它来告诉真，就是说真智慧怎么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引导，有正面的、负面的，以至于我们谋略保护你们，聪明保守你。他说不可弃绝智慧，智慧就保护你；你要爱智慧，智慧就保护你。他也说，行为纯正的人是什么？智慧给他做盾牌，智慧给我们有勇气。在旧约的智慧书里头，所罗门说到，说智慧是智慧的人比城中的十个官更有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即我凭公平，王子和首领，世界上一切的审判官都借智慧掌权。好，就该告诉我们很多实际的事情。我只讲一个实际。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经常会说到箴言一句话，二十六章四到五节，这句话很有意思，不要照愚昧人的以往话回答他，恐怕他什么跟你一样。接着又说了，要照愚昧人的以往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在不同的sense来讲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教会有很多孩子、小孩子的母亲和父亲，我们上个星期有一个很好的见证人哈，两个见证人都讲到上帝怎么个人的带领他们。玉林也特别讲到什么，他自己缺乏智慧管理孩子哈，说书也不代表有智慧哈，我特别警告我们很多书的人。的确，箴言里说到一句，智慧的是什么？父亲喜乐，愚昧的人藐视母亲的训诲。那过去的一个母亲节非常的可爱哈。我以后红军会了解我在说什么，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女儿要读书了，要读大学了，那么他们说这个母亲节要特别一点，然后呢他就跟我们红军串通好了，说你们两个呢星期天的任务呢，就是把你老婆，就是把你太太骗到什么地方去，反正不让她回家，到六点半再回来，你们用什么手段，只要是那个有道德的哈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说好，所以我们就说哎呀快弄出来，我们去看吧。他们都说李红军说，哎呀对这个电影轻松哈，不像那个 Matrix 这么复杂。 所以我们都去看，那电影非常好哈，我建议你去看哈 Spider-Man 3 那个，然后呢我们看完以后呢，他们都不知道咋回事，然后呢就开车开车，最后就回到我们家，一回来以后七点钟回到家哈，哦家里哈弄的那个歌舞升平哈，不是就是那个蜡烛啊什么都点好，菜弄了一大桌菜哈，啊那个罗玉差点晕过去进来了，说哇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他们五个孩子哈全部来做菜，然后弄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最后还告诉我们，我们只花了多少钱，让我们猜哈，我们都觉得他们花了五六十块钱七八十，没有没有，他骗我们，我们花了七八十，最后说只花了多少，15到20块钱啊，当然他们用了我们家很多其他东西，就是他说我们就没有拆穿就是了，但是他的确是买很多东西都很有讲究哈，然后看着那个罗毅和红军还有我和旭光哈，都觉得说的确，如果我们把智慧交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勤俭，也叫他们爱上帝，他一定会爱父母。没有一个爱上帝的人不爱父母，但是如果你叫他只爱父母，他会怎么说？妈妈你多自私啊，既然我爱你啊，他会很不服的，我告诉你，这个是真实的。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借着这件很小的事情，我觉得说上帝的确是恩待我们爱他的人。我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也是按照智慧来走的。我们很多的人，我希望你们不要只是停在这个地方，停在上帝是规律的主，停在智慧很好用，我们必须往下走。因为我们如果是把智慧作为拿来主义，我们就陷入我们前面那个偶像化，把它跟智慧的主拆开了。很多人对不起，把智慧习惯里是非位文化，对不对？但是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和新约，这位智慧都是有位的。我们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说哎我用这点这样我就可以了。就像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最初，我讲不是现在，我在讲这个五四的时候，我们说有赛先生有德先生，我们要两个东西来，然后以为有记忆技能就能够改变中国，不那么简单。我们要么就是全盘的圣经化，不是全盘西化啊，要么就是断章取义，然后也会受里面的苦果。你要问我智慧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会更重要的告诉你最后一点，智慧不光是什么，智慧是谁。这句话代表什么？智慧是什么代表什么？是东西，对，是规律。智慧是谁的时候，我在讲它是一个有位格可以相交的。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一直在讲说这个智慧是有位格的。看箴言第八篇第22节，他说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是智慧。他一直在说这个话，对我都是智慧。从恒古从太初，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山的大水的源泉，我已经出生。大山未曾建立，小山未曾之先，我已经出生。耶和华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没有世上的统治，我已出生。他立高山，我在那里，他的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使上苍坚固，使下缘稳固。这些时候是水夫越过他的命令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是他的工头，我是他的工程师，日夜为他洗染，常在他的面前，在身边月月。最后他说，这种31节说到月月在他的人预备可住之地，而且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这个智慧愿意住在我们中间，你愿意要这样的智慧吗？不光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规律。所以到了旧约以后，讲到说大卫的这个子孙掌权的时候，行使有智慧。耶利米书、以赛亚书说，耶和华的灵便在他身上，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在他身上，神要使他高升。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在讲谁，对不对？讲谁？讲耶稣哈，在讲耶稣。所以耶稣出生的时候，一开始就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然后他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为主预备道路。我念这都是跟你有关系的哈。耶稣长大的时候怎么来形容耶稣？说孩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然后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和年纪是什么，并神可延起爱他的心一起增长，这个智慧在增长。所以到家乡里说话的时候，那些人都奇怪，对吧，说这个人从哪里有这等的智慧异能，在会堂里教训人。不光是耶稣是这样，我们知道耶稣很多的对话不用再罗列了，耶稣跟什么样的对话，拿出一个钱币来，人家来要陷害他，说该不该交税，耶稣怎么回答，钱币上怎么说，该杀的归该杀，归上帝归上帝，并没有叫你们不交税，但是说该给神的十一的照样给神。所以这是耶稣很多很多的智慧，不光是耶稣有智慧，跟耶稣同行的人有智慧。斯蒂凡讲道的时候绝对跟我不一样，我是没有什么。斯蒂凡怎么说，他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什么众人抵挡不住。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有这个能力要我们归附他。保罗在论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今天的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如果不能意识到耶稣是神的智慧，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从十七节一到三十一节不断地讲一件事情，说希利人要什么智慧，我讲的是那个抽象的阿里斯多德的智慧，然后犹太人要什么，要神迹，但是我保罗要什么，说你们应该要什么，传扬为我们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说神的这个智慧尽管看上去软弱，要比什么我们这些人的刚强，所以要废掉聪明人的那个智慧，以至于我们这些人能够聪明。上帝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神，我觉得上帝呢是非常争强好胜的，我讲的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讲哈，你明白我意思，我们讲人最是争强好胜的时候是最在里面，因为上帝我讲过多次了，上帝是万有的主宰，荣耀应该归他，对不对，同意不同意，这个荣耀归他，不然这样上帝就不对了。他说没关系的，荣耀给李红军也不错，他是我的形象，当然是当我们有很多好的事我们都会把荣耀归给神，也说夸奖你说这个人做得好，这个孩子做得好，神给他有很多特别的恩赐啊，我们都会说，但是呢他会怎么说，李红军会怎么说，你别给我弄祸哈，他应该这样说，对不对，因为的确的确上帝是争强好胜，只是要他该的，我只是用这个词来 sharp 一下，他只是要他该的，他创造这些是为他的荣耀，他拯救为他的荣耀。所以保罗最后就说，但是你们在耶稣基督里本乎上帝的恩典，神使他成为什么，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救赎。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讲到可能比较硬，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圣经的话，这是真是对你有帮助的。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说，他说你从小知道跟谁学习，跟你的祖母学的圣经，你能明白圣经，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做一个正面的回应，上帝是爱你的，但上帝有的时候是把一些事情临到你的时候到一种地步要你来回转，有的时候人是不见不见南墙，我没那么坏，就不见南墙不转的，不转做哈，的确是这样的，神要我们要积极的回应他。所以神对基督徒来说，对非基督徒来说，都会说愿意那个赐真理智慧的灵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行事谨慎，不像愚昧人，不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在世界上是抓那些不牢靠作为我们的稻草，工作可以是我们的稻草，我们的家庭和睦甚至没有，这不是神的本意，是因为什么，罪的缘故，不是家庭不好。所以在整个这个问题以后，如果我们不能够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来劝诫人教导人，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带到上帝面前，我们就 fail 了。所以我们在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说你们注意没注意到，这个星期是福音主日，然后银强就悔改，哎，祷告就在那悔改，我不是那意思哈，他就说我们都 miss 到我们是福音主日，我们在我们执事会是很认真的来讨论我们今年的计划的，每两个月有一次福音主日， 感谢主哈，有很多的福音朋友来，这是神听我们祷告，我们在星期五做补救。但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建堂 is not a purpose。 我们很多人在祷告，包括我们中间的弟兄在祷告中一定在提到说，在我们的繁忙的生活中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 agenda 在我们的周报里面，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有意的让你知道是用鞋底子是新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缺少智慧，在众多的事情中没有优先次序，就像雅各书说的，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他必什么赏赐那些寻求他一心一意寻求他的人，包括爱的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他怎么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他那个真实的里面，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就是真神也是有智慧，这是有智慧。人生道路有很多的曲折，很多的挑战。我们回到我们刚刚开始那个五饼二鱼小组开始的伊甸小组问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安全感？在很多的众多的关系里面，众多的要素里面，这个 security 的时候，我们能够放弃哪个？是放弃工作吗？是放弃家庭吗？是放弃金钱吗？是放弃朋友吗？衣食住行吗？不是，这个不是要你放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那个刘爽老姐妹说得很好，她说，哎，你这是不是要骗我啊？就是你那里头没有基督啊。她说的很重要一句话，就是说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如果不在我们的 checklist， 在我们的 security， 在我们的安全里面，如果没有基督，你放哪件事都很害怕。但是如果有那件事，你可以知道保罗在说的，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不是说其他东西，不是宝贝，但是不是什么，不是至宝。在圣经里头，在圣诗里头，罗玉在星期五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叫什么？我宁愿有耶稣。在这首诗歌里头讲得非常的清楚，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什么什么什么，没有说不要什么什么什么。神要赐福给我们，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把其他东西一定要降下来，一定要至圣者，要上帝做主，在我们日常的通常生活中做主。昨天晚上看了一个 DVD， 徐光丹放，他说基督徒大部分生活哈是那种 mundane， 就是很 boring 的生活。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多数都是没有什么那种大起大落的生活。但是福音或者智慧，就是在这种日常不起眼的生活中活出来，是不是？这是上帝的恩典。我记得张培德是那个网球明星哈，就现在已经是张德培，对 ，Michael Chang， 张德培。有没有叫张培德的？我怎么会弄？张德培是吧？
张德培。
张德培哦 ，Michael， 对不起，我知道 Michael Chang 啊，这是对的吧？我看过他的见证哈，他的见证非常的感人。他是在信主，两年之后，他是在基督徒教堂里嘛，但是跟上帝没有关系，跟耶稣的智慧没有关系，但他球打得非常好。他一直在这个路径里成长。等他信主以后呢，他就说他的一生要来荣耀神，包括他的网球。当他在打法国公开赛的时候，是美国这个男界从来已经有十多年没有问鼎这个法国公开赛这个名声了。但是那个是在1989、1964的时候，六月份。咱们都知道，在中国的人，不管你是在哪个时代，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incident。所以当时每天在看 CNN 的人，他也在看。他整天在看 CNN， 他在打球，然后看的时候，他打到半决赛要进入决赛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六四那个场景，他就觉得从一个角度来，因为他在北美长大，他是个中国人，他父母是广东人还是福建人，我就忘了他的背景，好像广东人。他感到有一种耻辱感，就作为一个中国人，现在我们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事情哈。无论是双方什么样的事情，他觉得说这些事情不应该在这时候发生的。然后他就几乎他说 I'm a glue to the TV， 他不知道怎么打，但是他突然在祷告中，就神给他一个智慧的勇气，他说我不仅要做基督徒为神荣耀，在荣耀神。他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亚裔，我又是个美国人，神求你给我能力，给我智慧，给我胆量，说让我得这个公开赛的名声。 他想到的就是在纳粹的时候那个打仗星期天跑步不跑的那个人，最后得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到中国去做宣教士。他说我要像他这样，这个 Leiden 这个名字叫 Eric Leiden， 像他一样那个火轮战车这样。他说你把这个荣誉给我，我来荣耀上帝，也要见证说上帝对华人有恩待。我们不光是耻辱，这是当时的背景。结果他真是登上冠军的宝座，16岁第一次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更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登上了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这个宝座。他见证上帝的荣美，他现在当时在做 sports evangelist。 真的在他的见证里头，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个人是很有智慧。他在讲他细节怎么打赢对方的时候，是很多的智慧神给，包括能力。世上的智慧没有一个有权威的人知道，如果他们都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智慧的最高的境界是爱，是舍己。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这方土地上来认识你。在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求主你来亲自的来与我们同工，像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还不愿意委身归向你，打开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来投靠你，超过投靠我们。你让我们那些已经信靠你的人，他不能有胆量来说主，我要完全的归于你，不敢来受洗归向你，老往前走一步。无论是哪一步，求主你来赐恩，你来赐福。我回来问三个问题。我要问第一个问题，我要问非基督徒，我们的朋友们，你愿意认为，你愿意相信说这位上帝，你如果做科学，你是不是应该相信这个造规律的主，成为你科学的根基，以至于你明天不用改你的公式？如果有这样的人，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说我愿意相信这位上帝是造规律的主，我愿意来信靠你。有没有这样的人？说上帝，你是造规律的主，在你不变的规律，在你不变的真理里面，表现出你的无穷的智慧，我愿意来相信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请把手举起来。我不来问基督徒，因为我知道你是相信上帝的创造。如果你还没有觉知归向上帝的时候，你也在做科学的工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包括你已经觉知了，如果说你还不再确定，今天给你的机会，说我来确定，说我应该相信这位上帝就是造物主，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举下手。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但是你相信这位上帝是创造规律的主，请把手举起来。谢主。还没这样的人，你说神是从不创造规律的主，他无所不在，在我们中间运行，他的规律彰显出他的爱。有没有这样的人？他的眷顾在我们身上，我的出与入其实都有耶和华的看顾。尽管我现在的境遇不好，但是我愿意来投靠你，因为你是至高者。这中间的一切的曲折和故事，我虽然看不透，但是我愿意来相信你是至高者。有没有这样的人？好，我问第二个问题：愿不愿意要这样的智慧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人生的引导，让我们在万事上来效仿他，来做一个成功的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功的人，知道这个智慧是带给我生命，带给我荣耀，带给我冠冕，带给我行事为人讨上帝的喜悦，得人的欢喜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要耶和华所赏赐的智慧？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有没有人？感谢主，真是感谢主。有这样的人，我们真是愿意要耶和华给我们的智慧，智慧成为我们的护心镜，成为我们的保护。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要问朋友们，我们跟耶稣基督是要有关系的。我在今天的讲道里不断地提到，上帝是归于主，但是他是 personal God， 这个 personal God 最终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 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真理的本体，智慧的本体，万物因他而造，万物也靠他而立，他也住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得救的盼望。所以我要问你，还没有受洗，你愿不愿意归向这位救赎的主，以至于你刚刚我们谈到的各种各样的安全都因着他得保障，去掉的是耶和华，赏赐的也是耶和华，这位保护我们的智慧住在我们中间，成为了我们的智慧，是他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举手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主宰，我不光是要一个抽象的保护者，我是要一个具体具体连在我任何生活中，跟具体的我的生活中跟人相处中，这位圣灵加在我身上，若不是耶的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有圣灵成为他的智慧。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把手举起，说我不仅仅是愿意要那个智慧引导我，还要智慧在我里面，以至于我知道我被他引导。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举起手来跟随他。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个人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救赎，灭掉了人的智慧，不是说人不要有智慧，而是要翻转我们在创世纪中那个因我们背逆他，我们吃了禁果带来的后果。神要把真智慧给他，就是敬畏耶和华，不仅是智慧的开端，而且是智慧的尽头。如果有这样的人，把手举起来，让在你的科学领域里头来见证上帝的荣美，他把他真智慧给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请勇敢把手举起来，因为这的确是感谢主，是一个美好的福分。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机会是神给你的。如果你有，你说主，我对你还不了解，但是十字架来表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智慧，是我很难猜得透的。你今天虽然不能够完全测透，你说你愿意了解十字架的真理，你把手举起来，说我要了解，感谢主，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愿意了解废掉人的智慧，把真正的智慧给我们的这位主，把真正的神机启示给了我们，就是生命的主。有没有这样的？也把手举起来，说我要来了解保罗见证的这位主。我们在座的见证的主有两位举手，里面还有愿意不愿意举手说我要来归向你。好，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我不用问你更多的问题，我只要问你说，我们继续的委身在我们 Monday， 在我们这些看上去非常平淡的生活中，让神成为我们的主。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把手举起来，说传扬福音是我们感谢主，感谢主是我们义务荣耀的责任，因为我们乐意把智慧的主介绍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给我们的家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真是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因为你舍己的爱在十字架上彰显，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我们这些缺少智慧的人来说话。主啊，你把智慧加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来替你倾听，让我们有一个爱你智慧的心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爱我们，你把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加在我们中间，也赐给我们今天愿意归向你的人，或者愿意追寻十字架真理的人。主啊，你就在我们中间继续的恩待他，让他们在这个人生的难处的时候说，主，你没有撇下他们，你的爱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水和这种特殊规律你会修改一样，你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很每一处的细节中间，包括我们的流去中间 visa 的 status， 在我们孩子的教育里面，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中间，你都是那个持久的。我们愿意来信靠你，这样祷告交托顺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